決めたらよ乱世追ってリベンバー、yeah! ツッパリハイスクールロックンロール、ツッパリハイスクールロックンロール、ソリも入れたし弁当も持ったし、可愛いあの子はくるくるパーマに長めのスカート引きずって、yeah! ツッパリハイスクールロックンロール、ツッパリハイスクールロックンロール、おてて繋いで駅まで幸せ、
よ
よ。
哎呀我操，真他妈难约到这一期，你们觉得吗？
现在是东京时间12点整，
但是是大阪的时间也是12点整，
也一样
也一样。
对，
为什么今天咱们要来聊一聊这个日本的呢故事呢？刚才在咱们的开头曲当中，其实大家已经听到了这个浓浓的这个东营风，来自山东东营的这种味道。我们在东京有人，这不是在日本有人，对不对？
不是东京
啊，我是邪魔，
我是鬼粉，
我们就是隆重的有请我们这一期的嘉宾，怎么介绍呢？出现吧。
谁呀？是谁呀？
是谁？当然是
你
呀。对，我们就是喜欢，对，亲切的称他为吕总。
吕总，
吕总聊聊吧。你已经在日本溜达多久了？
有个一年。
你这个怎么一点也 不一点也不就是提起劲
儿来呢？你要说绝对时间吗？绝对时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吧。
其实我觉得大家
往返于北京和大阪之间，
大家对于这吕总的熟悉程度还是因为之前这个北京的一家重要的球鞋店铺，那就是
野驴旗舰店。哎，不是旗舰店，
野驴球鞋
店，
就一家店。
对，野驴概念店，基本在北京玩鞋的孩子没有不知道这家鞋店的，是不是？鬼粉，你的大呀！
那你得看多大的孩子。
是我们都是跟那个野驴的概念店当中长大的，对不对？
对，我第一次见着吕总是2010年的夏天，我不知道你还没有印象，就在那个
10路
店里，对。
你先给你留点时间自我介绍一下嘛。其实好多来北京的朋友们还在寻找你的店铺呢。
自我介绍。
对啊。
现在慢慢在淡出球鞋圈。以前一直在做球鞋，然后从2007年的时候开始转为做滑雪相关。
我觉得就首先一个问题是，就是曾经的自己是如何想着要去开一家鞋店的呢？
远在90年代中期，就有这种想法。
你觉得那开鞋店的时候啊，我们马上都说到进重点了。你觉得开鞋店那段时候，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又什么时候最坏的时候呢？
什么时候最好的时候？
生意最好，你觉得最火旺的时候？
生意好，我觉得2007年、2006年以前吧，应该生意不错。
Dunk 左右的时候。
那就更早了，Dunk应该在2000年到2003年之间。Dunk、SB 什么的，这些是一个非常黄金的年代。
那你觉得这球鞋市场，或者说这店铺生意，对于你来说最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球鞋市场，因为后来我是转做 Nike SB 相关的产品了，然后
还挺火的。
对，和篮球的产品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市场，对，不太一样吧，总体来讲不温不火吧，这些年，尤其SB 我觉得在国内推广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就好像没有人能敢说不知道你这家店呀，挺火的那时候。
那早年间肯定是，早年间因为国内真正。最早的卖正品鞋的鞋店之一吧，也驴算是。
其实
算是非常非常早的了。
其实特别早的时候，我在那群里头做了一下预告，好多好多朋友都想问你为什么要把这瓶店的名字叫做野驴呢？
随意，真的特别随意的，突然想出了这个名字，然后觉得这个名字如果大家叫起来一遍就能记住，
特别
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
其实没有背后，
我就是突然一个念头。对对对，没有任何，就是寓意，没有附加的意思，只是就是突然脑袋里有这么一个念头，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响亮，比较容易被人记住，
OK，
就是这样而已。
其实之前咱们是做一下对于这个吕总的这个预热吧，预热吧。其实更重要，就像今天这个题目所写的大阪案内人，我们知道吕总现在已经只身前往大阪，而且已经开始驻扎于此了。咱们一个一个的跟着这个问题，一个一个的顺下来呗。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选择就是开启的这个篇章，而且把这个球鞋店铺稍微的搁置了一下？
球鞋店铺也不叫搁置，其实球鞋一直在做，只不过做的少。我做事情一般都是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喜欢球鞋，自然就开了鞋店，然后后来喜欢滑雪就做了滑雪店，
任性
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也不是任性，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选择自己职业或者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选一个喜欢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比较希望做一个喜欢的事情。对，
好，让自己的，
但是随着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吧，就是说爱好有可能会迁移，就是从篮球球鞋，然后呢像滑雪，像其他的一些兴趣去迁移，然后就可能会去对自己目前在做的事情做一些调整变化。对，现在在日本有一个迷你小公司，这个我现在的公司在大阪，然后是一间做转运的一个物流公司，然后专门为有需求的这个个人和公司提供这个转运、报关、一般贸易进口等服务相关的。
这现在你搞太他妈专业了，鬼粉多学点。
好，我们中国银行可以提供这个国内的外汇支持，
我们也可以提供服装的。然后我觉得在你就是怎么说呢，你现在目前就是在筹备去这件事情，你筹备了多久，用了多长时间下定决心要去换个地方去生活乃至生存呢？
我准备来日本做一些事情大概是在两年半以前吧。对，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然后就是调研一下，看看需要怎样才能在日本生活，在日本建立自己的生意，去做一些咨询调研，然后相关的准备工作吧。对，大概是从两年半以前。
你第一个反应肯定不是过去先买鞋去，对吗？
那当然不是，因为我感觉那个日本其实运动鞋，尤其是我原先比较热衷于的这一个品类的运动鞋 ，Nike 啊、阿迪啊，就这些，就是大家在国内现在还在非常热衷于炒的这一个品类的东西，实际上在日本，并不是非常主流的。这些主流的运动品牌都是人家在运动时候装备而已，可能，并不是给人感觉像咱们现在国内这么炒、这么热衷、这么就是追捧，
专鞋专用呗。人家要逛街拿样穿 V-Swim 的，
对
吗？这路线？
也不一定穿 V-Swim， 他们更多的是日本人，更多的就是他生活比较简单，然后呢，运动的时候穿运动鞋，登山的时候穿登山的鞋。然后逛街的时候，平常日常休闲的时候，好像风格还是挺多变的，但是主要都是比较朴素的吧，我觉得。
明白了，不会一双乔丹穿通所有。
那不会，我跟你说，在日本街头穿运动鞋上街的人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一百个人里面见不到一个。
都得是那些拉客的是吗？
拉低了。
对，你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潮牌，像 Bape， 像 Supreme， 然后 Undefeated 这些啊，包括 Off-White 这些，国内现在比较热的这些牌子，在日本说实在，我觉得都是一些很不入流的人在穿，都是比如说在街上饭馆拉客的小弟，然后还有街上的皮条客，然后拉 AV 女优的那个案内所的皮条客。拉客的人才穿，真的真的正经的人，日本的正常一般的那个上班族啊， 一般的是绝对不会穿这些品牌的，甚至就是休息的时间都不太容易能见到人穿这些潮牌，而且你在日本街头你见到人。会，他们皮鞋那就是另一个，这个我可以晚点给你解释。
话说，其实据传说，坊间传说，你是去日本购地去了是吗？
有这方面的那个行动和计划。
好，你这购地
行动也有，计划也有，
就跟我往下待会移民的东西可以搭上了。目前对于你
对这个，我可以稍晚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我都太牛逼了！
日本
这期终于不用说球鞋了。
职业
嗯，
你这个就不是大阪的那人了，我操！
这我他妈的，我待会儿改标题就不完了吗？
东营
案那人，在你去之前，你觉得最大的阻力是什么？除了语言以外啊，你觉得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没有什么阻力啊，没有任何阻力。我觉得其实
因为你去太多了，
可以这么说。一个是了解，提前做了很多功课，就是对他们的一些政策呀。包括对企业的、对个人的、对在留身份的一些政策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了以后，其实就按部就班的准备就可以了，不是特别复杂，也不需要非常多的钱，可能和大家想的，对对对，因为首先日本不是移民国家，就不是像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啊，这个像美国这 EB5 的这个移民签证。就是投资移民的签证，它对资金的要求会非常高，包括新西兰、加拿大、澳洲一样，它的这个资金门槛都非常高。日本不是这样的，日本是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这种形式的投资移民的，对，它只有比较接近的就是叫经营管理签证，对，就这一项，但是需要自己过来运营一家公司，正常的运营啊，不是皮包公司。因为你像美国加拿大那种移民，它基本上都是，它是投资到某一个公司，或者持股某一个公司，或者是投资了一个皮包公司，然后再通过别的中介来运营公司，来取得那个就是居留的这个身份。但是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不是移民国家，所以是没有直接花钱移民的这种渠道的，对，
哇，
然后只能通过，可能现在我这么说的比较复杂，就是说，就怎么说呢，就是资金门槛不高，但实际实施的门槛，不低，大概就是这样，
就不是让你来这混身份的，你必须得对这个国家有所付出，
对对对，你要对这个国家有贡献，要纳税，要。聘用日本人，然后要交社保，和咱们一样，对，
哇，
然后才能享受
长知识
他们的福利和
待遇。鬼友，我跟你说，你找他，咱俩聊这真的，这真的不愁了。后面咱们就直接听着就
完。我跟你说，其实关于日本移民这事，之前我也看过。
我操！
因为我姐就在日本，我姐就移民了。
对对对，
但
是
他是嫁了个日本人，
他是嫁了日本人，那就是另一种了，这是一种嫁日本人就入籍了，
直通车，
入籍他就具备长期滞，对对对，他就具备长期滞在日本的这个身份了，对，这是另一种方式，但是咱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大老爷们儿就嫁给日本妞了呀，对对，
可以，
按
我可以，
你。我觉得你应该可以，
这他妈不是按内锁，这是他妈那叫做什么按耐不住锁，这是我觉得咱们继续往下推啊，继续往下推，
这都可以，后面我来给你们慢慢分解，对，你现在可以问点大概齐的，
对，
我给你简单的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我就
这要说细了，
对，按照咱往后推
这几个钟头干，
你就牛了个逼了。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在日本有很多做代购的人，对吧？你觉得，就这代购的空间有多大？其实还是说，这是一个，因为还是国内的需求量太大，所以去日本做代购的人就是与日俱增。
对对，这个是的，代购非常多。怎么说呢？代购空间看你怎么讲了，利润空间不是很大，但是需求量非常非常大。
我就他妈买那个烟弹，我就能深有体会，真的就是，
对，那这个东西
水涨船高，
你一旦是需要这个电子烟，那 那自然那个烟弹就会不停的有这种需求，这和抽烟一样的。我不抽烟，但是我知道有这种需求。
是，所以其实刚才说到你这个移民，就是我想问问，就是那你有没有想过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想就像你之前跟我说要做一个物流公司的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现在实际上在做的就是物流公司，然后就是帮助现在的代购，和一些小公司有物流需求的，有运货需求的，把货从日本运回中国，小批量的可以邮寄，然后报税报通关，大批量的可以做一般贸易进口，可以做品牌代理，我们都可以做嘛，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合法的东西都可以往国内搞。
其实物流中间其实还有很，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养活一部分人呗，因为我也不好说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利润呀，或者怎样。
你就是想一想，有多少货要从日本去中国，你就知道这个市场其实就是还应该算是蓝海吧，目前应该还算是蓝海。因为日本的东西说实在的，就是物美价廉嘛。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国内商场里、超市里，比如说屈臣氏，比如说正规的超市里卖的面膜，标价在98-108-118-118的这种面膜，女生用的一盒大概4片5片的样子，在日本的零售价大约24-35之间吧，就是有这么大的价。对，对，
这他妈是翻好几倍啊！我操，
这只是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
规范大家行动。
所以你想中间，
你觉得啊？
嗯。
就是出来日本以后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其实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范畴了，我想开始聊的这座城市了。
往大说吧，往大说，我觉得日本和国内最大的区别就是有秩序，任何事情任何方面都有秩序。
你觉得大阪这座城市与东京的差别是什么？因为我没去过大阪，我在那儿对东京待了得有一周多。
大阪跟东京人多人少的区别吧。东京人多，东京泛东京都市圈，首都圈有接近4000万人，那就相当于北京的一倍半人口吧，但是它的面积比京津冀这一块要小一半多。但是它全日本的人口是1.29亿左右啊，所以在泛东京都市圈里，东京的23区再加周围的所有的周边的城市叫泛东京都市圈，里面有住了接近4000万人吧，就是人多，哪儿都人乌泱乌泱的。
sorry， 对不起。
大阪是一个工业贸易相结合的一个比较适合经商的一个城市。应该说常住人口只有200多万，也就是相当于北京不到海淀区的人口吧，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多，做生意的、来代购的、来旅游的，外国人的比例会比在东京还高一些，但总的外国人的人口可能没有东京多，大概就是这样。这是大阪是一个比较融合、比较包容的地方吧，
比较包容你指的是？
因为是全日本外国人比例最高的，就是常住包括来游玩包括来做生意的外国人比例最高的城市。大阪也经常会被日本本地的人说为全日本最最最最脏乱差的城市，实际上也非常干净。
因为我家属其实之前从日本玩回来了，他的印象当中感觉就是大阪人要比东京人要粗鲁很多。
粗鲁吗？没有啊，差不多吧。日本人总体还是比较内敛、收敛的吧，总体。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当初从漫画书和动画片里看到，大阪人会闯红绿灯，对吗？
会的，会的。大阪人可能是全日本人最不太守规矩的。
我原来以为就是
闯红绿灯主要仅限于人行步道上啊，那在行车道上的红绿灯基本上还是。
要
保闯的非常少，闯黄灯的很多，闯红灯的车有，但是不多。人行道上的人闯红灯的倒是不少，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没车的时候， 就是没人没车没人的时候它会闯红灯，但这个情况在日本其他地方可能会比较少见吧，在大阪是比较普遍的。
在东京深夜的时候有红绿灯，那人还得站在那儿跟那儿等着，等到绿灯才从才敢。
对，有些也会走，但是不像大阪那种，大阪基本上夜间红绿灯在没有人的路口，他们都会自己走过去了，也不会再看灯了。对，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刚来的时候不懂，我还傻不拉几的自己在那儿等着。然后看他们本地人都呱噔呱噔就走过去了，
呱噔呱噔，
然后后来也就入乡随俗了，就是人家怎么样我怎么样就可以了。
真好真好，长知识。
归
飞，我们要问
他们可能以为你是东京人。我其实特别想问的就是你语言关过了吗？就是当地的话
没有，现在
多长时间过了？
对，现在在上语言开始学的阶段，还属于
也就是说你
特别
去之
前特别崩溃的阶段，现在就是简单的日本语的单词会有些会念，发音也都没问题，但是程序都说不出来，然后也听不太懂，
那就跟我英语水平可能差不多了。
反正是一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啥也听不懂的一个状态吧，就是稍微复杂一点都听不懂。
OK，
对。
那你是当地在那你工作的话，当地是雇了就是翻译这种
雇员，雇员有会日文语的雇员，对，
就中文日文都会说的那种呗。
对。
哎，我想问，比如像你这种日语零基础去上那班的话，大概课程需要多少？费用得需要多少？王能到达什么程度？
没问题啊，零。他日本这边的那个就是语言课，就是语言学校也还都是日本老师在教，他是不会用中文授课的。刚开始的零基础的这个日文课也是连笔画带英语，简单的英语，然后带就是眼神等等，就是这样肢体语言来交流。
上多久？
是这样的。
得上多久？
对。他有短期班，有各种长度的班。语言学校有一个月的班，有三个月的班，有半年的、一年的、两年的，不同长度的班适合不同水平的人们来做。可能有，因为有些人他需求不一样，有些人是为了在这边上大学，可能他学的对语言要求就非常非常高。但是如果是正常，生活在这边的话，就没必要上那种两年的那种，对。
我觉得挺好，要是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们，到时候可以看一眼我们到时候发的那个微信微博里面，我到时候会把那吕总给圈出来，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可以关注他，了解了解他现在都在忙什么。
没问题。如果语言学校，我再说一句啊，那个我在这边报语言学校，那个老师他也是跟我说，最好现在国内上一个零基础的语言学校，然后让中国人老师先把你的日文的基础教好了以后，然后再来日本上零基础的，
不浪费。
开始
啊，一乌埃欧，萨卡纳，
不是这么念，好了，然后
扯逼蛋，我他妈上过呢，好吗？阿卡阿哈，
行了，别扯了，别扯了啊！
啊，那五十音，
到时候给你家这全切了，
五十音图，
然后呢？
你现在立刻把五十音图背一遍，我给你一万块钱。
真的吗？不吹牛逼吗？
我跟一万，我跟一万，你
真的吗？
就立刻马上，现在不许停，还不许错。
啊呦喂哦，萨西苏在搜卡皮库埃科纳尼努奈诺，然后该阿卡萨塔纳哈哈，然后想想，先顺一瓶竖的横的。
你已经折了。
扯淡，不可能！你这样会让我掉粉的。咱们进行下一个。我看看，就在你的印象当中，你的觉得啊，原来你在去日本之前，你会觉得好多的日本的产品的物价可能偏高，但是其实到实际的话，会觉得其实日本的物价其实要比中国要便宜。
以前没来过日本的时候，总觉得日本消费高或者怎样怎样怎样。对，这都是道听途说，来了以后又发现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有高有低。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日本什么贵？日本，日常生活里面公交贵，你坐电车坐公交车比国内贵。然后吃，对，吃喝贵， 也不叫吃喝贵，
人
是水果贵，蔬菜水果贵。这个蔬菜水果是比国内是要明显的贵的，比如说一些咱们国内很便宜的水果，像西瓜，在日本是非常昂贵的。那你吃个像样的西瓜，150到200块吧，人民币和。啊，不过总体来讲也没有那么夸张了。西瓜是比较夸张的
，VC 片。
大多数的水果比国内的，就是日本常规的售价和国内的精品超市，比如说像欧莱，像这个华联里面的这些有机的水果，这种精品超市的价钱是相仿的。啊，大概就是国内很贵的水果的这种售价水平，就是日本的一般的能买到的水果售价水平大概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除了公交和水果蔬菜以外，那我觉得日常生活里比较贵的就是瓶装水。瓶装水是明显比国内贵的，无论是纯净水还是各种饮料，这个都是很明显的。一般大约在外面便利店可以买到的大约是人民币6块起吧，起步，人民币6块起步。啊，对，一瓶，咱们就是咱们常规的500毫升到600，
多大瓶？
500毫升算娃哈哈的中
瓶，
不是那种迷你瓶。如果按同样的质量、同样的口味来讲，会比国内便宜很多。尤其是吃日餐，可能西餐和国内价钱差不太多吧。但是质量会好很多了。如果你比如说你在北京，你花200块钱吃的一顿西餐，和在日本吃的200块钱人民币一顿的西餐比起来，品质可能会差很多了。大概就是这样。
你说品质这个问题，我就会突然想到，其实日本人特别崇尚去使用本国本土的产品，
也分东西，他们
其实进口的反而会便宜的。
食品上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就是说，能吃日本制的，他们一定吃日本制。但是有些东西日本不产嘛，比如说像菠萝啊这种水果，日本不产，那它只能进口，那没办法。香蕉，日本这都是日本不产的东西，只能进口，他必须得吃啊，对不对？但是对，那你跟日本的水果，你跟厦门比，那就真的没法比了。然后日本米。大米好吃，日本的大米，秒杀一切什么东北五常大米，什么泰国香米，全都秒杀。
我插一句，那个吕总说的那个气候的原因，我想多问一句，就是你这大阪夏天，我不知道你经历过多长时间的夏天，是像之前说那种热的快死的那种感觉吗？
湿热，热的快死倒也不至于。我看他们这边人过得都挺自在的，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湿热的。拿厦门的天气做比，
比湿热，你跟我比湿热，
不，真的差不多。这日本现在今天我大概我今天没看，但是前几天基本上湿度都是90%、85%，还是这样。然后，你们也应该新闻都看到了，前一个星期日本关西发大水，死了100多人
啊，
暴雨连续下了5天5夜，那个雨。我在国内从来没见过连续下5天5夜，而且不是小雨，它是我觉得是中雨，中雨，没有暴雨，中雨的水平吧，连续5天5夜。然后这5天5夜里面，中间间歇能停的时间10分钟、20分钟，大概有这个，也就这样。
稍微上厕所回来接着下呗。我刚才说那个雨的10分钟。其实刚才说到了吃啊，其实就应该说到了大阪的吃，对不对？大阪烧啊，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呀。你去，比如说以你身边的，哎，你可以说一下，比如你现在你住在哪儿，哪个区域？王，你可以以你区域为一个介绍，王，大家能够知道，小笔记本记一下。
不用记啊，我觉得我吃过的，我尽量不吃相同的餐厅。
先说你住在哪儿，哪附近？
我住在大阪的市中心。大阪有两个最重要最有名的商业区域，一个是南波，大阪南波站，一个是大阪的梅田站。我住的位置正好在大阪的南波和梅田两站的正中间。基本上离两站两这两个重要商圈的距离都是2公里。 一般呢，我要是去梅田或者去南波这两个地方的时候，都是骑自行车，自行车所及的距离非常方便。吃，我这么说，每家都好吃。嗯，就是除非你点错了，点的特别离谱的，人家从来不做的。但是这个确实很难，确实很难。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大阪玩，什么让我推荐哪家好吃，哪家不好吃。我吃过的，我但凡我吃过的，我觉得都不错。然后我吃过的，我又特别有把握的，我都会给人推荐。然后，但是如果他们想吃我没吃过的东西，那我基本上我就会跟他说，你可以随便进。你
他们找到现在都没说吃什么。
吃任何啊，你想吃的，但你来日本肯定是最好是吃日式的东西，对吧？日本
点出来。
拉面、刺身、海鲜，然后日式的日本的小吃就不用说了
吧？推荐店。
店我觉得所有店都好吃。如果你特别不保险，特别不敢在外面点菜的话，我建议你去大百货公司的顶层去吃，都是一些素质较好的餐厅。就是
大百货公司，你知道让人
任何一家常你常听到的，像大丸、高岛屋、近铁、阪急、阪神这些大的百货公司的顶楼，都有非常非常好的餐厅。你想吃到常规的日本比较高档的寿司、高档的和牛，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个美食的事情咱们可以暂告一段落，做一段落了。然后那个我教你们一个窍门，就是你们在日本进餐厅的时候，如果在上下班时间不远的话，你就找那个里面坐的全都是穿西服的人吃饭的餐厅，就是上班族吃饭。
这感觉就是让我们到时候找全是的哥的，在北京全是找的哥去的地儿多的就好吃。
不会，日本人都穿西服，都穿制服。
我说的哥，
你就看那个餐厅里坐的全都是穿西服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进，绝对是又好吃又便宜又实惠。
便宜
啊，对。
好，咱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吃，就说到了买，我觉得现在吕总已经开始来了卖了啊。就是这个买，我知道比如在东京会分不同的地区，会有比如说年轻人喜欢买的多一点，然后什么化妆品多一点。像大阪有没有这种比如说像这种集散地，就是
有
专门的目的所去的？来吧，介绍一下，把地名说出来，别说哪儿和
这。你是说潮牌吗？如果你是说潮牌的话，
啊，
大阪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区域，就是美国村加城街 Orange Street 这两个。
真棒。
对，这两个区域是你能听闻到的所有的日本的潮牌聚集的区域，除了在百货里面，因为像 Undercover 和 Wiswim 这种的，包括 Y3 这种的品牌，现在都已经不在街面上开街面店了，他们都是在Undercover 在京都有，在大阪有自己的，在东京有零售店，但是在大阪它是没有单独的零售店了。它的 Wiswim 店全都是在大百货里面。现在，就是说潮牌有慢慢的向大百货移动的这种趋势，尤其是一些顶尖的潮牌，它更像，就它就从那种以前潮流品牌的定位，慢慢的在向轻奢去转。然后，所以都进入到一些比较厉害的大百货里面，对。然后，除了进了大百货的这种顶尖潮牌以外，全都聚集在美国村和城街。
Orange，
Orange Street， 对。对。
女孩呢？女孩去哪？女孩买点那种。
女孩。你说的是就特别日本女生感觉的那种打扮吗？
没错。
那就是。
看跟瑞丽似的。
最有名的叫 OPA， OPA，
OPA， OPA，
不是
OPA，
当然不是那个，就是日本的一个连锁的一个商场吧，然后它里面卖的都是青春女装吧，就是一般日本年纪在28以下的女生去买的品牌，服装品牌都会比较集中的在 OPA 这个大厦，这个写就是说 这个商场里面
P3D
能看到
动物园动 P 那种的高端动 P。
不，它是正经商场，正经商场里面全都是这种青春的女装比较集中的，对，
牛逼，
这是 你常见的基本上都有了啊。
手办游戏去哪？
手办游戏去日本桥嘛，日本桥有一条街，那个叫西日本的日本叫什么？日本宅文化发源地，
就是关西
的
秋叶原是吗？
是完全一样的。对，它的规模比秋叶原不小，只不过不像秋叶原那样都在大厦里面，它是在都在一层里面，但是也集中像Gunpla这种专门卖高达的这种一整栋楼啊，然后也有卖一些像信长书店这种卖成人手办啊，成人用品比较集中的这种。
记住了，信长，
记住了，记住了，
信
长，那种职业信长，
一定、
okay、
一定记住这个发音啊，念信长啊，守信的信，写信的信，然后长是长城的长，好吧。
嗯，
就是信长书店，
信长，信长好像是一职称，我记得是 ，OK。
你
觉得啊？
你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来大阪，如果那种死宅，你一定要逛成人手办、成人用品，然后和那叫什么成人动漫相关的这些东西，一定要去。
这也能录一期？
这我觉得可以录两期。
如果你愿意，等我深入了解一下，然后我可以给你们更
深入浅出
的
时候。嗯，
对。
好啊，下一个还有什么要买的？你想吗，规范？
日本啊，
没有就下一把，没有就下
机。
哦，电子产品。
对，
电子产品，怎么说呢？日本和中国的产品有一定区别。如果说相机的话，我觉得还是中国便宜。这个可能和关税啊，和发售的一些渠道有一些关系。对对对。然后电子类产品，我觉得你想具体说哪类？如果说相机的话，我觉得现在按汇率讲，国内便宜。日本
是，对，确实不合适。
日本有。对，你可能同样的相机，因为我最近我刚买了相机，所以我大概比较清楚。同样的相机，如果在国内就是单反的话，可能同样的价位、同样的套机啊，或者单机啊，日本会比国内贵个一两千块钱，大概这个样子。然后，包括镜头基本上都比国内要贵个10%-15%，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因为我最近刚看过，比较清楚。
就比如说你现在做这么长时间代购以后，你觉得比如说在东京的代购和代购有什么样的不太一样的？
现在其实我主业不是代购，就是捎带手的，可能帮人买点东西，主要是帮人运货。当然运货，但是如果有朋友需求的话，我也可以给代购一些东西。东京大阪的区别就是因为大阪是这些化工类产品的产地吧，大阪会比东京便宜。而且大阪离中国的距离会比东京近，所以呢代购是比较爱来大阪的。对。
OK, 我觉得下一波就开始走心了。哎，你发现比如你身边的中国人多吗？他们都在干什么？主要从事的行业？除了代购，
来日本的中国人非常多，各行各业都有。在零售行业的比较多，我觉得和这种中国来买的游客数量比较多有非常大的关系。对，但是在各行各业里面中国人很多，我只能这么说，无论是在房产中介啊、运输物流啊，还是零售啊，还是餐饮啊，中国人都很多。但是可能就是说一些比较封闭的一些行业里面中国人比较少涉足吧，比如说像金融，因为日本的金融体系和国内不太一样。所以在日本金融体系内服务的中国人凤毛麟角， 非常少。对，
医院呢更不可能有了呗。
医院这个我没有具体了解过，我也不好说，我也不好说，应该会有吧。
没想说医保了，你这是
说明身体还好。
对是对，暂时还没有用上这个日本医保。
好，太棒了，这过得也该可以划过去了。你觉得就是去大阪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什么打折季？季安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说说。
打折这个大阪和你不能说大阪吧，你就说日本吧，日本和国际基本上接轨了。六七月份就是现在的时间，就是日本的打折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打折季就是圣诞节。对，六七月份全球都在打折吧，应该是啊、日本也是，就是年终的，他们叫年终季。啊，年终季，然后会在这个期间有很大多数的品牌都会有特价的活动，啊，都会有很便宜的东西。然后年节的时候，就是年底圣诞节的时候会有福袋呀，新年的时候会有福袋，这个大家全世界人也都知道，对，能特别
特殊
能买到很多东西，对。
我觉得下一个问题鬼粉会比较感兴趣，你猜我要问什么了？
这吧，是吧？
什么呀？
参加别说你不知道，风俗业呀，
新宿歌舞伎町。
什么新宿？这大阪的，大阪当地的风俗业。
风俗业现在，因为我不喝不嫖不赌，所以暂时没有接触一段。
暂时不喝不嫖不赌。
暂时没有接触了，
这
不过也
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聊的不一样。
听我有很多朋友在这边已经居住过非常久的时间了，十几二十年的也有。然后呢，道听途说吧，你简单问，我简单答，好吧？
别简单问，你就讲讲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拍片的故事。你不是有想涉足了吗？已经。
啊，是这样，耳闻啊，就是日本的情色产业是合法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实际上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些AV 公司，就是在日本比较有名气的 AV 公司，据说有三分之一左右是中国老板在控股，或者在直接间接参与运营。这个是我听说，
鬼粉现在给我说出三家，
这个是可以。
我听说是因为有些是台湾人，
我觉得啊，那非常有可能，那非常有可能。
对，
我因为我也
听
说嘛，没接触。
包括东京前一阵不是为了东京奥运会嘛，东京奥运会打击了一大批在东京的这种贩售无码片的片这个店
出版。
就是
非法的
嘛，对
吗？我讲的
对是非法，
我讲的是合法的嘛，是
不
对，
是这样，
就是、
他们就挖出来了好多这些人背后的老板，好多都是台湾人。
在日本的台湾人和香港人的数量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而且很多人都已经在日本深耕几十年了，也和在中国就是中国来日本的人里面，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日本台湾人、香港人可能更在一些行业的中高层，耕耘的时间会较久一些，中国人呢，很多，多数中国人很是留学生，然后留下来的，也有公司派遣呀，这种留下来的，可能刚开始都是在比较低的层面上在工作，是这样的。
你说这风俗业怎么都厂到这儿来了？在日本对于中国人还是有一定的歧视的，也是因为中国人慢慢的涉足他们的这些行业。就是其实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就包括这些新移民，不论是从旅游业呀、什么做生意啊、移民啊，其实都有一定的涉足。现在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你有听说过，比如说日本对于中国人会有一些看法的？
大面上我觉得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这个总体的包容度是很高的，只要你不捣乱，你不到处乱喊乱叫乱扔东西， 不去违反他们基本的这些规则的话，人家还是会对你笑脸相迎的，这个是大面上。对，但是他们可能骨子里还是有点对中国人瞧不起吧，是这样。所以中国人在日本比如说要工作的话，他的那个上升路径比较窄，这个是还是挺常见的。就是说如果你在日资公司工作的话，你的这个上升渠道会比日本人窄很多，
艰难，
空间小很多。对，但是你要说影响，我想日本人也知道现在中国人是最大的这个买买买的力量，是给他们带来这个就业和现金滚滚而来的现金的这个源头。所以只要我觉得只要遵守他们规则吧，他们倒也不是特别介意中国人怎样怎样。对，
我觉得最后你就给自己打打广告吧，
就说如果有谁在国内有滑雪相关的需求和球鞋相关的需求可以找我，然后在日本呢，如果你有物流运货进出口相关的需求都可以找我。
你留一个微信，或者不留一个微博之类什么的，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从
微博
平台能够直接听到啊。
微博找我非常容易，直接搜索 Wild Donkey 就可以找到。如果不会拼写，麻烦怎么？我现在说一下拼写吧。
百度一下。
我们会圈出你来的，我们会圈出你来的。
那你圈住我吧。
那听到啊，对
啊，
可以。
那好，对。如果微博呢，我的日本的转运公司还有一个账号叫智障青年日本转运代购，这个特别好记，你应该一搜就可以搜到了。
所以其实这一期特别有幸能够邀请到吕总啊，不远这从日本给我们发来这个信号，能够聊这期非常的有收获。如果你对于吕总的这个有什么问题想去问的，不管是移民呀、留学呀，还是说比如代购，都可以去找他。这期这个案内人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你觉得呢？
对，
我觉得挺满意的。
以后有任何有关日本的问题都可以问我，有关日本房产、移民、货运、代购，包括这边医保、生孩子的政策、体检、美容，所有的都可以问我，没问题。
我就打一菜单吧，你打一菜单我贴出来就完了。所以其实这一期时间不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所以其实这一期的咱们这个节目就到这儿吧，好不好？
就到这儿。
好，谢谢大家。
好，我是邪魔，
我是鬼粉，
我是野驴刘代英。
好，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